陆客团在台湾发生火烧车惨剧，拷问两岸互信。蔡英文接受华邮专访谈九二共识，北京再度施压。共和党党代会落下帷幕，党纲列出对台六项保证，川普强调美国优先，称将对盟友收取保护费。海峡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和台湾中广新闻网在7月24号为您联合播出的海峡论坛，我是樊东宁，在华盛顿为您主持今晚的节目。两岸上个星期接连发生许多不幸的事件，其中陆客团在台湾发生了火烧车的惨剧，中国的河北地区也传出了洪灾，造成100多人丧生。在此先向罹难者的家属和受灾民众表示哀悼之意。那么今晚海峡论坛上半场，我们要聚焦陆客团的火烧车事故，还有蔡英文接受华盛顿邮报的专访。下半场则要带您关注美国共和党党代会还有川普对于台湾和中国的立场。那么今晚和我一块主持讨论的是台湾中广新闻网的主持人叶博弈。博弈你好。
东宁你好，及海峡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晚安，我是中广新闻网的叶博弈，和东宁联合主持今晚的海峡论坛节目。那么今晚的我们的这个讨论的话题呢相当的丰富而紧凑，所以我赶快就来介绍我们今天在台北所请到的来宾。那么今晚呢在台北我们所请到的是台湾师范大学政治学研究所的范世平教授来到节目当中。教授您好。
博弈，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感谢范世平教授来到海峡论坛节目当中。那么继续请东宁为我们介绍在华府参与今晚节目的来宾。
好的，谢谢博弈，也欢迎范世平教授来到我们海峡论坛。而在华盛顿美国之音的演播室里，我们今天很高兴为您邀请到的来宾是华府亚裔公共事务协会的会长蔡德良先生。蔡会长欢迎您。
谢谢。
好的，在节目进行当中呢，海峡两岸的听众和观众朋友可以直接拨打美国之音的热线电话，发表您对我们今天两个讨论的话题看法。中国大陆的听众观众请拨400120551，在台湾的听众观众请拨00801148940。好的，下面我们正式进入海峡论坛今晚上半场的讨论。辽宁的陆客团在台湾发生了火烧车的意外，造成26人不幸罹难。家属昨天前往出事地点招魂，那么抵达台湾处理善后的大陆海旅会秘书长刘克志对这起事故表达强烈不满。与此同时，台湾总统蔡英文接受了华盛顿邮报的专访，今天报纸已经登出来了，首次公开明确谈到他对北京限期要求接受九二共识的看法。究竟这次的火烧车事故烧出了两岸之间的哪些问题？北京方面对蔡英文接受美国媒体的专访又有何最新回应呢？我想先请教在台北的这个范世平范教授啊，我们知道在520之后陆客来台的人数原本就在不断的减少，这一次的火烧车事故对于陆客来台还有台湾的这个旅游业是否会造成进一步的冲击？另外我们也看到台湾媒体披露，这一次这个陆客团辽宁这个陆客团哦，环岛一周这个团费还不到3000块人民币，究竟陆客来台的一些系统性的问题是不是也是造成这次惨剧的主要原因之一呢？
是的，我想陆客在去年来台湾大概有将近400万人次，是大概是所有入境台湾的第一大人次，那第二大是日本啊，大概是130万。那但是我们看到就是这8年以来呢，从2008年陆客开放以来，虽然它人数非常多，但是也看得出它的这个死亡率啊，伤亡率也是非常非常的高。那甚至就是说，比日本观光客来讲啊，目前来讲，陆客大概是日本观光客的2.5倍啊，但是它的这个伤亡率呢，是远远高于2.5倍。那显然就是说，这个陆客的这个伤亡的过高的一个情况，包含特别是游览车的车祸的问题是最严重的啊。那这个问题恐怕不是一个单一个案，它是一个结构性的问题。那原因在哪里？刚才这个主持人也说了，就是陆客来台他的这个费用过低啊，3000块人民币是不是只够付这个机票钱？那在这个情况之下呢，所有的他的这个旅行社的收入靠什么？就是靠购物啊。所以目前我们讲就是说叫做一条龙的模式，就是大陆呢透过这个香港的资金在台湾并购旅行社之后呢，来投资啊，包含旅行社啊，包含游览车，包含这个购物站啊，包含这个餐厅等等，甚至是饭店，形成一个一条龙式的服务。那这个服务呢有什么问题？就它变成是一个垄断式的一个团体，那它可以在这边呢用一种非常低价的方式来操作。我们都知道羊毛出在羊身上，当这个陆客团的价格偏低的时候，它就不可能花太多的经费在游览车的维护上，它很多的安全的措施就因陋就简，就会造成这个车辆的这个问题呢，它的安全系数不高。相对来讲，我们看到就是说像日本观光客来台湾，它不是采用的是低价团，所以它的这个游览车的品质各方面就安全系 数就高。就为什么就是陆客的这个车祸的问题呢，比日本观光客大非常多。那第二个就是说，这个本身也要考，就是大陆本身的陆客，它本身这个安全意识的也是比较薄弱一点。因为我们知道大陆时常发生火烧车的事件，大家这个安全的这个重视的程度，我觉得也是比较不够的。这也造成台湾的业者呢，反正就是你不重视，那我也无所谓。所以我们看到这次的这个事件发生，就是说这个游览车它的安全门竟然是用这个插销把它给插住了。所以当发生危难的时候呢。一时可见，就这个导游在事前他没有做一个啊，就是紧急这个避难的一个教育，可能有做啊，可能只是很敷衍了事。反正你陆客你也不在乎啊，那你不在乎那我也无所谓。那所以当发生急难的时候呢，这个陆客都仓促要逃跑，来不及，所以全部都是在这个车后啊上升。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一方面就是陆客的价格过低，造成安全的这个重视程度降低，造成车辆的维护好也这个标准也下降。它只要维持一个最基本的门槛就可以了，它不会想要在安全的系数上做提升。所以我觉得这就是一个结构性的问题所造成
的。好的，感谢范世平教授深入的分析。回到华盛顿现场，蔡丹会长，我们看到这个八天七夜的环岛行只有2800块台币。刚才范世平教授已经解释了这背后这个结构性的一个些原因。不过从两岸关系来看，这次的火烧车事故发生是在两岸沟通机制中断之后，520之后。那么这一次大陆方面派到台湾处理善后的是海旅会的秘书长啊，来处理这个问题。当然他也表达了强烈不满了。那刚才我们在画面上也看到了这个家属啊，在灵堂非常的伤心，说以后再也不会来台湾了。甚至我们在看到网友在网上也发起了抵制台湾游的行动。您认为这一连串后续发展可能会对两岸关系造成什么样的冲击呢？
我觉得这个非常严重的一个影响，因为一般来讲的话，很重要就是，两边的民众其实我们有个文化的连结哈，我们有个感情的连结。那么这一次的事件呢，两岸的这个网友可能是伤害到这个感情，我想这是一个最基本的人跟人之间的一个关联系啊。那所以呢，这个联系没有的话，那么来。其实台湾的风景跟全世界其他地方一样，都有很好的风景，都有很好的人，所以你走到哪都可以。所以不来台湾，他可以到别的地方去。那喜欢到台湾，是因为他们从小到大就是经常听到台湾、台湾、台湾，台湾是怎么样，台湾有多好，都是中国人的地方，为什么台湾比大陆好？所以他们都很希望来看一看。结果你今天把这个感情给破坏掉，他们就觉得没有必要了。这个就跟过去一年的香港的这个大陆到香港旅游的人一直在减少也是一样。而且事实上不只是观光客，不只是实质利益，而且是感情的问题，大家对彼此的感觉的问题。我讨厌你，你讨厌我，这个时候很多事情发生以后就很难很难处理了。所以我觉得这个问题其实是蛮严重的，尤其是网络上的网友们的这种发言呢，实在是伤害的很大。我觉得这个本来他们就觉得说你这个民进党政府上台以后对我们就是很伤害，对我们是不友善的，现在更事实证明了这样子，这对台湾跟大陆两边的这个人民之间的感情是伤害是非常大的，那这样对其他事情的影响就非常大。
是的，的确这个事件不但是考验两岸的这个官方互信，也对人民之间的联系造成了一个考验跟挑战。好的，回到台北请教台北的范世平教授，我们除此之外，我们看到最近还有另外事情引起我们的注意，就是蔡英文接受了《华盛顿邮报》的专访，这专访是在18号进行的，那么21号是网络版出来。今天早上，我们的华府来宾说，已经看到家门口这《华盛顿邮报》出来这个实体版的这个整份的专访出来了。那么蔡英文是在这个专访中表示，台湾是一个非常民主的地方，民意的走向其实非常的重要，所以北京方面设定期限，要求台湾政府违反民意去接受九二共识，其实可能性是不大的，他这么说啊。那么蔡英文在专访中还称赞了习近平反贪腐，并期待习近平在处理两岸关系的时候能够有更多的弹性。不过我们看到了国台办的回应是，维持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是两岸社会的主流民意，还称只有坚持九二共识还有两岸同属一中的这个核心意涵，这样的一个政治基础才有可能确保两岸关系的和平发展。不晓得您是怎么看蔡英文的这个专访，范世平教授？
我想蔡英文他是讲是说，中国大陆如果要在设定一个时间点啊，那个时限一定要恢复九二共识，他觉得一方面这个设这个时间点呢是没有意义的了啊，因为你一直就是好像画一个红线，什么时间要这个回复，他觉得这个是有困难的啊，主要是针对这个时间点。那第二个当然就是说，他提出就是说，九二共识呢，在台湾呢基本上是有某种程度的争议的啊。那因此呢，台湾的民意在今年1月16号选出新的总统呢，应该中共要去尊重这个新的民意。这个其实跟他在520的就职演说的内容啊，基本上大同小异。我们知道九二共识是什么，其实就是一个中国原则嘛。那一个中国原则，当然在国际上来讲， 一个中国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这普遍大家都认知的。也就是在一个中国原则之下，台湾或者中华民国也是在这个原则之下在国际上被打压的。所以台湾人对于九二共识、对一中原则其实是有相当程度的疑虑。这疑虑在哪里呢？就是说这个原则是造成台湾走不出去的一个原因之一。所以今天就是说，特别是中共到目前为止，他也不愿意去面对中华民国存在的事实。那在国际上用一中原则来打压台湾的国际活动空间的情况之下，当然台湾人民对一中原则、对九二共识是有疑虑的。那我们看在今年的一月的总统大选，这次的总统大选，我们虽然不能说它是对于九二共识的一个公民投票，但是事实上也相去不远的。为什么？因为在这次的选举当中，国民党的朱立伦他对蔡英文最大的批评就是他不承认九二共识，当然这是他的一个最大的一个攻击点。可是我们事后看到整个选举的结果呢，台湾民众似乎并不太在意啊这样的国民党的这样一个说辞，也就是说九二共识可能不是台湾民众这么在意，也表示台湾民众对九二共识的实质意涵是有他的疑虑性的。所以蔡英文的表达是说，中共应该要与时俱进去面对台湾新的民意啊，特别是啊，我们看到蔡英文也提出，虽然他不能够接受九二共识，但他也愿意接受1992年两岸会谈的历史事实。那另外，他虽然没有承认一个中国原则，但是他也用了这个中华民国宪政体制。因为中华民国宪政体制其实就是一中原则啊。虽然他也没有说啊，两岸不是国与国关系，但他在520就职演说也提到了《两岸人民关系条例》，因为《两岸人民关系条例》就是证明两岸不是国与国关系。所以基本上来讲，他用一个比较间接的。用一个比较方式来表达这个九二共识、一中原则跟两岸不是国与国关系。那我个人认为啊，中国大陆到目前为止当然不是满意的啊，但基本上来讲应该算勉强可以接受。那我觉得就是说，两岸之间的交流如果完全冻结的话，就像这次的这个陆客啊，这个来台发生这样意外事件，我们都觉得很难过。所以两岸如果互不交流了，当然对台湾民众是不利的，对大陆民众也不见得有好处啊，甚至可能会引发很多的误判。当发生误判的情况之下呢，我觉得对两岸来讲都是一个灾难。包含前一阵子我们看的熊山飞弹的误射事件，还好啊，彼此都克制。如果发生擦枪走火的话，我觉得是对两岸关系、对两岸人民来讲，我觉得都会是场灾难。所以我觉得两岸重新恢复互动协商，而不要拘泥一些政治的口号或者前提的，我想对于两岸人民来讲都是有利而无害的。
好的，感谢范世平教授回到华盛顿现场。蔡会长，我们看到这次是蔡英文上任后第一次接受外国媒体的专访，那选的是美国的《华盛顿邮报》。当然，网络版日前出来了，今天实体版您在家里已经看到了，打开来已经出现了，在今天的礼拜天的这个《华盛顿邮报》上面。那我们看到蔡英文他在专访中是称赞习近平反贪腐，还希望习近平在处理两岸关系的时候能够有更多的弹性。不过，我们看到这个专访出来之后，北京方面的回应，除了我们刚刚提到国台办方面还是坚持九二共识才是维持两岸和平的基础之外呢？环球时报也说，这是蔡英文对九二共识第一次明确的表态，实质上就是拒绝了九二共识，暴露了他台独的意识形态哦。看来还是用这个口号式来做回应。还有今天，对不起，是昨天，新华社也有一篇评论文章说，其实蔡英文总统上任两个多月以来，一直用言行在续写答卷，因为我们大家记得那时候他520就职演说，北京是说这是一个未完成的答卷。那么新华社说你是持续在用你的言行来写答卷，而且华盛顿邮报的专访是你写下的最新一笔，你怎么看北京方面的回应？
我觉得这个是很正常的了哈，因为一开始在这个选举的时候，国民党是一直坚持一定要九二共识，信誓旦旦，所有的人都是这样讲。北京呢也是一直在讲，你没有承认九二共识，你就是有很大的这个问题，地动山摇什么都出来了。那现在目前看起来两个月过去了，那么大家觉得好像还没有发生什么事情，虽然说他又搞台独的什么反克刚啊，又是这个那个的，不断的在挑战这个九二共识这个基本原则、一中原则。那么，但是呢，我们看到就是说，有很多学者都在猜测，那是不是有个时间表，说你在听其言观其行的这个时间呢，到底有多长？是两个月、三个月、四个月，所以你才接受了他或者不接受他？能够北京能不能表态说我到底接受了你现在的答卷还是不接受，还是说你继续以这个时间呢？那大家其实坦白讲，搞久了大家都觉得没有耐性了，你三个月吧好不好？所以有人就猜测说，是不是八月份呢就有很大的这个问题出来了啊，譬如说陆客通通不来了，还是说这个什么两岸的这个贸易很多很多事情都会中断了什么这样子的。但是所以这个是 这位华盛顿邮报的记者根据这个设想来询问这个蔡英文，那么蔡英文的回答也当然是以这个期限来讲，但不管是期限也好，对大陆来讲，对北京来讲的话，他们感觉就是说你就是拒绝嘛，你就说吧，他们大家也没耐性了，对不对？但是呢，事实上这样，他就是故意的这个敷衍拖延。事实上从以前到现在来讲，截至目前他还是讲空话，但是事实上一个很明显的很清楚的就是说，他的确就是希望拒绝是一中原则，他要拒绝一中原则，但是他就是大陆希望就是说，你为了两岸和平，为了民意，其实你应该要用什么办法来让两岸能够继续和平的发展沟通，但是蔡英文这部分呢没有做到，大陆给他一条路是说你承认九二共识，承认一中原则，但是你可以用别的方法来达到这个目标，可是你一点都没有做，这是最主要的问题。
我综合你刚刚讲完，感觉上是这个520之后虽然交了券了，但是北京方面认为说给你一个补考机会，继续看你的言行来做答卷，但是现在到底收不收券，或者说收券之后到底改几分哦，会不会有进一步的行动，也是我们要观察的后续重点。不过接下来也把时间交给在台北的主持人叶博弈，针对其他最近两岸关系的一些其他发展来请教两位来宾。博弈，
好的，那么这个大陆方面好像始终是要别人给答案的，要不然的话别人不给答案的时候他们就自己安个答案在别人身上。最近我们看到这个台湾的这个导演演员戴立忍呢，他接受了这个大陆演员这个赵薇所指导的这个没有别的爱的一个这个邀请，他去参演，结果呢被共青团在微博上呢指称说他是台独分子。那这个戴立忍当然自己觉得非常的这个无辜，也觉得很莫名其妙，因为他觉得他只是参加了一些这个社会运动啊，那跟台独是没有这个挂不上钩的。所以过了几天以后呢，他就发表了一篇回应，说他并不是台独分子，那么他关心的不是谁执政谁当选，而是政策是不是顾及到平民老百姓。但是让大家关注到是说，在1月15号的时候前面才来个周子瑜，但是呢大陆方面似乎不知道是没有学到教训还是一直要人人交心。之后我们看到在铜锣湾书店事件当中也有人上电视认罪的，或者是被这个上网路认罪的，现在又来了个戴立忍。那刚刚这个蔡德良会长提到说，其实一些动作都伤害两岸人民感情，那么这样的动作是不是也是很伤害人民感情的？是想先请教在台北的这个范世平教授。
我觉得包含周子瑜事件，包含香港铜锣湾事件，到这次戴立忍事件，其实都跟整个中共内部的高层权力斗争产生了很紧密的联系。哦，那为什么这样讲呢？我们看到这一次的这个戴立忍事件是由共青团的微博爆出来的。那共青团我们知道习近平上台到目前为止，他不一方面他打击江泽民的人马，我们看到周永康、徐才厚啊、薄熙来啊、郭伯雄；另一方面他也打击胡锦涛的人马，我们看到令计划，以及我们看到最近的团派一直遭到这个打压，包含很多说李克强可能会被换掉，我们看到这个李元朝可能没办法入常，或者我们看到胡春华、孙政才这些团派的人物可能都没有办法在十九大进入政治局常委，甚至共青团一直被习近平批评啊，说这些人这个拿了好处没有什么表现，那整个这个共青团要接遭到很大的一个指责，那表示习近平在对团派在进行的整肃。那这个整肃的情况之下造成怎么样，共青团的团透过这样的事情来制造这个两岸的一个纷争。所以为什么看到后来我觉得是习近平出手了，因为后来整个当初在写这个微博的人出面道歉了，他说他不应该这样去指责戴立忍。所以我觉得这些事情凸显的是什么状况，就是说越到了这个十九大，特别是今年年这个月月底到下个月初的北戴河会议，是中共这个习近平的权力要重新铺整的时候，他不断要抓权，当他不断要抓权的时候，他相对的派系特别是江系跟胡锦涛的团派彼此之间的那个激烈的角力就越来越激烈，就会发生像类似这样的事情。那我们知道其实现在大陆的媒体是谁在掌控，其实大家都知道是刘云山，刘云山是谁的人马，是江泽民的人马，他长期担任中宣部部长，就包含了像周子瑜事件，我们看的很奇怪，为什么在选举那一天爆发这个事情，大家我认为这个东西习近平是不乐见的。为什么不乐见？这个事情只会让民进党的得票不断的冲高，就我们看到了本来大陆认为蔡英文会当选，但是立法院可能很难过半，结果过半了。这个背后代表什么？反习势力的人在操作这个事情，他希望怎么样呢？蔡英文跟习近平最好对撞，然后他们可以坐收渔翁之利，也可以趁此来指责 习近平对台工作的失败，包含铜锣湾书店也是一样，我也不认为习近平会赞成这种事情去处理，因为他完全破坏了一国两制，也塑造习近平成为一个什么，成为一个好像独裁者。所以我觉得就是说这背后是不是有这个反习的力量，因为我们知道像香港来说真正是谁在负责，是张德江，张德江也是政治局常委，跟刘云山一样，张德江也是江西人嘛。所以我觉得在现在在十九大之前权力越集中，习近平要从江西这边抓权，就会发现就江西的人马，目前还在政治局常委的人，包括像张德江，包括刘云山，他们管香港的港澳问题，管传媒这一块，他们就会从中间去制造一些问题来让习近平怎么样呢，分身乏术。那这一次戴立眼事件也看出来是这样一个情况。其实我必须要讲，习近平他现在面对的是内驰外张，内部发生什么问题，我们看到经济增长趋缓，我们看到最近大陆从北到南不断的发生大的洪水，连北京市都基本上是被淹没了。我们再看他内部的权力斗争，我们看到他外部他跟北韩的关系不好，跟南韩的关系不好，跟菲律宾南海仲裁案，跟越南关系不好，我不认为他在这个时候还想把两岸关系搞坏。所以你看到目前为止中共，我认为习近平对蔡英文是释出某种善意的。首先520的演讲，中共到目前为止只说啊，这是未达的答案卷，也没有言辞批评。我们看到后来 WHA 他也让蔡政府派员去参加了。我们看到后来蔡英文去巴拿马访问，本来说啊，中共会穿小鞋的，结果也没有。我们看到后来的熊山飞弹误射事件，中共也没有刻意把它炒作。我们再看这一次的这个陆客来台的事情，中共也是刻意的低调。为什么？我认为习近平目前他最重要的是他的政权能够稳定过渡，能够顾到十九大，台湾问题不要给他制造麻烦就可以了。所以他也不想跟蔡英文对撞，因为有人想看的他跟蔡英文对撞，所以他当然不愿意下中了这个圈套。所以我觉得就是说在这个情况之下，蔡英文他只要不要去做挑衅或者去搞什么法理台独，我认为两岸关系基本上是维持一个冷和平的状态，是现在的状况。但未来会不会更进一步，我觉得也不必过于悲观，因为两岸现在大家都要去处理自己内部的问题，蔡英文也有很多内部的问题要处理。
嗯，是好的，谢谢戴世平教授。那同样的问题也想请教这个在华府的蔡德良会长，就是虽然可能刚范教授所说的就是习近平可能面对了很多的挑战，那么这些人可能有些动作也是给习近平穿小鞋，但是有的时候这种情绪一煽动起来的话，就可能不是这个当权者能够安抚的下去。比方说今年周子瑜的这个事件，刚刚这个范教授也提到了，间接的可能让这个民进党的这个得票冲高了。那么再来呢，像这个代理人的事件呢，其实也引发了这个网络的一片挞伐，像这个王菲的女儿窦靖童她声援，结果也引来了一片网民的这个围剿，就让这个窦靖童一怒关了微博啊。那就是说当然可能他这个有人会觉得说这个是一种变成一种文革式的批判了，虽然可能不想要变成这样一个情况，但是有时候情势可能没有办法让人控制得了。那您怎么看这样的一个状况呢？
其实这是两方面了哈。从北京方面来看的话呢，当然呢这个事情是从我想范教授的分析也非常详细非常清楚。那从台湾方面来看的话，就是看一般来讲台湾现在很多有台湾意识主体意识的人呢，很容易掉进这个台独意识跟台独的框架，甚至于说是民进党或者是台独人士所设的一个陷阱，你跳进去。你说这个你是支持这个太阳花运动，这个攻占丽华宴，这个那是不是台独呢？在某个方面你可以解释不是，在某个方面你可以解释是。你今天你代理人你到北京去，你要不要，你是不是支持 ECFA， 是不是支持这个霍茂胡茂？那么这个东西其实本身就是一个冲突。可是一般来讲看你自己对自己的感受怎么样，那看对方的感受怎么样。我觉得以统派来讲的话，你代理人参加这么多活动其实已经是在支持台独了，但是对他来讲他认为说我是支持民主，支持这个主体意识，支持台湾主体意识，并不是反抗你这个大陆的统一的动作。所以这个东西就是看各个方的解释。现在目前的这次也是台湾本身一些年轻一代或者是一些比较没有这个政治意识的一代呢的一种痛苦，就是说他们分不清楚中国跟中国共产党，或者分不清楚我们是中国人跟台湾人，或者是这个中国文化有什么不一样。 他们在这里往坏的地方解释，掉入这个民进党台独这个窠臼里头，所以他们就认为说我受到打压了。可事实上，你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有很多在台湾的统派的人，台湾的支持，是自己是中国人，支持两岸统一的人，是受到了打压更多、更厉害。他们就认为说那是应该的，所以这个东西是看你是感觉怎么样。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呢，他也自己也应该反省说，这个东事情跟他所支持的东西，那跟政治有没有关系，有没有被利用到了，这也是很重要的。所以我觉得说，大家彼此都要反省，并不是只认为说有个共产党打压，那共产党打压当然不应该，其实对共产党本身也不好。但是呢，是不是有一个适当的了解说，你代理人也好，你这个太阳花运动啊，是不是也对国民党不公平，是不是也对这个整个台湾的这个支持中国人的一个支持这个中华文化的人的一个不公平，好吧？
好的，谢谢两位来宾，东宁。
好的，那么海峡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现在就可以拨打美国之音的热线电话，向两位来宾提问，或者是发表您的个人评论。中国大陆的听众观众请拨4001200551，在台湾的听众请拨00801148940。好的，首先我们接近辽宁王先生您的电话，辽宁的王先生您好，王先生请讲。
你好，喂，
王先生，请说，我们听得到。
哎呀，你好，请我说一下，请问一下，先来说你们台湾是个民主一样的，毫无什么主席说你们台湾伤害两岸人民感情，当然两岸人那年轻人的感情早已经互相仇视，这是一小时和台湾台独。整个的，当然，台湾全体人未来会付出代价。你台湾当下是一反，你有权利造教育，权利让大众，但是你必须对你们台湾未来的发展的前景付出惨重的代价。
谢谢辽宁的王先生，下一位我们接听台湾的听众啊，台中的姚先生您好。请讲。
大家好，一个礼拜很快又过去了，然后首先跟大家问候一下，最主要就是全世界只有一个中国，然后台湾海峡分属左右两边，然后现在有一些大陆的这个13亿人口里面有一些人他是啊亲近台湾的这个人士，所以他们在8年里面啊有这个9二共识啊，要享受台湾的这个美丽的资源，所以他们也是啊这个亲近台湾的最主要的人士。
好的，感谢台中的姚先生，谢谢您。内蒙古的刘先生您好，刘先生请讲。
你好。我想说一下就是那个火烧车的问题。刚才那个台湾那个范教授说，说大陆游客忽视安全的问题，我觉得他这个说法有一些偏颇。我想请问一下，这个范教授来过大陆没有？
范教授听得到吗？可以回答吗？
听得到，有去过。
刘先生，范教授都有去过大陆。
几乎在一两个月去一次。
对，欢迎你以后常来吧。还有就是这个问题。说起来也话挺长的，因为从2008年以后，马英九执政以后，大陆对台红利让也多，游客这个部分，怎么说呢，是一个政治基础，我敢肯定说是这个政治基础，政治的话题也多，我们不要说单一的把政治和别的东西放在一起来说。只拿有可能生命来说吧。请台湾的观光局或者是各级政府来说，请他们多注意一下吧。
好的，就
这样。
非常感谢内蒙古的刘先生来电，不好意思打断你，我们上半场时间有限了，我想再多接听两位听众观众朋友们的来电啊。台北的谢先生，请讲。
喂，
请说。
喂，好，谢谢哈。那个台湾那个计程车有公定价嘛？起步价还有怎样？那长程客运它也有那个公定的一个价格哦。那游览车是不是也应该有公定的价格？还是这游览事业旅游业这个政府的手很难插进去哦。然后 那个就是一条龙，它那是属于是特权阶级的一个利益团体哈、哦。然后那个
好的，台北的谢先生，
我讲的共产党哈、哦，他是主张那个接受那个九二共识啊、哦嗯。那现在民进党他一直没有承认哦，那是不是那个现状是有点会产生改变？好，谢谢。
嗯，台北先生，那个后面这个问题也蛮关键的，究竟台湾的现状还能不能继续维持、啊？感谢谢先生来电。接下一位是河北的刘先生，我们知道这个河北的邢台啊，在这个最近发生了这个洪灾，造成150多人丧生，在这边也关心一下刘先生你附近的处境。不过刘先生，您对我们今天讨论话题有什么样的看法呢？请讲，刘先生。
好，主持人啊，
嗯，
我说一个问题，我觉得有点疑惑啊。
嗯，
蔡英文，你既然是中华民国的总统，
嗯，
中华民国的版图包括是不是还包括大陆？他为什么你舍大求小，你非要搞台独，嗯，用三民主义统一中国这个口号多响亮，大陆上有很多人也认可，是不是？哎，
好的。谢谢河北刘先生，我们上半场参与的听众观众很踊跃，我再多接一通好了。新北市的田先生，第一次打进来吗？田先生，请讲。
喂，你好，大家好，
嗯，
大家好。我对于这个共青团哦，
嗯，
喂，
请说，田先生。
喂，我对于这个共青团哦，抵制戴立宁哦，
嗯，
我非常的赞成。
嗯哼，为什么？
因为这些人哦，在大陆赚钱哦，那回来台湾搞台独哦，就跟那个什么三立啦、年代啦、什么那个黎智英他们一伙都一样的，不爱祖国，所以我非常的讨厌他们这些台独分子，所以说抵制戴立宁这些人哦就对了，谢谢。
好的，谢谢新北市的田先生发表他的个人意见。综合刚才听众观众来电哦，当然。我们也发现，除了这个支持被标签支持台独的一些艺人受到北京方面的抵制之外，事实上好像在台湾也有一些统派的艺人，因为太常去大陆，遭到台湾民众的一些唾弃。这两边的这个情况好像都有，
是是，
我们这边也稍微提一下。不过最后，请两位来宾针对我们上半场还有听众观众朋友们来电进行最后的总结。先请在华盛顿现场的蔡德朗先生。
是综合刚才这个各种情势来看哈，其实很重要一个就是九二共识，我们还是想希望就大家能了解九二共识，因为。我记得我当兵哈的时候，我们感觉两岸随时会打仗，
嗯，
但是九二共识签了以后呢，我想当兵的人都觉得两边不会打仗，所以这个是很大的差别。所以现在台湾很多比较年轻一代，或者是觉得说，哎，我到大陆去赚钱，我大陆给我这个好处都是应该的，但他不知道说这是九二共识，这个九二共识签了以后承认了以后才有的，两岸才有这个和平的发展。交流这个基础，才有这个很多你应该要得到的好处，因为大家都是一家人，大家都是中国人啊，并不是我。但是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就是说，在台湾一般的民众，很多都感觉到说，这应该给我的，那么不要管九二共识，其实要有九二共识才有这个东西。所以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就是让大家了解说，戴立人这些什么这些都好，九二共识就是还是很重要。
好，谢谢蔡德良会长、范世平教授。
我想刚才那个内蒙刘先生讲的这个问题，我并不是说大陆民众都完全不重视这个安全，而是说呢可能在大陆的民众对安全这个问题的意识来讲相对来讲并不是，可能因为比较大嘛，每个教育程度也不一样，可能有人重视，有人并不是重视，就又变成大家的要求不会这么高，那又造成台湾的业者呢他就会敷衍了事啊，所以我觉得这有时候是一种相互的关系啊。如果大陆的民众这个安全意识很高，他的要求也很高的时候，我相信台湾的业者就不敢在那边就是藐视这个问题了。所以这个有时候就是一种互相的一个造成的一个影响啊。所以我也鼓励大陆的民众有更多的这个安全的意识，来要求台湾的业者啊，你一上车就要求你要做哪些的介绍，而不是就是说好像随便。那这样的话，我想台湾业者他也乐得轻松啊。所以我的意思是如此啊。那至于说我觉得九二共识啊，其实过去大陆也不承认九二共识啊，因为九二共识是2000年以后苏起教授所提出来一个名词啦，那其实它的真的意涵就一个中国原则。但是我这个人是认为，就是说我刚刚已经在一开始讲过，就一个中国原则在台湾是受到某种程度的质疑。比如说我们今天到参加奥运，最近这个巴西要办奥运的，我们不管拿到金牌，我们不可能升国旗，我们升一个那个奥会旗，
嗯，
全世界就只有我们台湾是升这个奥会旗。那台湾老百姓他一定会觉得，为什么我们就跟别的国家不一样呢？为什么我们就不能够升起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国旗呢？ 那原因在哪里？那当然就是因为一个中国原则嘛，因为中华民国在国际上是被打压的嘛。那是谁打压的？那全世界除了中国中共之外还没有人可以打压。所以我觉得就是说，今天所以很多人说为什么最近香港在闹港独，有人说港独是谁逼出来的？是中共逼出来的。因为中共不愿意给香港这个特首直选，那这些香港民众想说啊，我这个直选特首无望，那我就走一个激进路线，就走港独了。所以港独是催生婆，是中共。那今天台独的催生婆是谁？也是中共。因为你不让中华民国可以在国际上有一个发展的空间的时候，那大家想说，那中华民国走不出去，那怎么办呢？那只有走向台独了。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说，大陆有时候他也在台湾的角度去思考，但大陆会说我也有民意啊，你这样会变成两个中国会怎么样？但是我觉得大家发挥智慧啊，例如说一国两府的概念，一个中国有中华民国政府跟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这在历史上也不是没有过的时候啊。我们看到在抗战时期有陕甘宁边区政府，有这么，这也是没有也存在过的事情。我觉得不要就是一个九二共识，其余免谈。台湾是一个多元民主的社会，他不太能够接受，就是你只能走这条路，否则我就要地动山摇，用这种威胁式、用这种恐吓式的。反而会让老百姓更反感，因为台湾是个年轻人，他根本不希望我被框在这个下面、这个框架之下。所以我觉得大陆啊，要有一些政治智慧。有时候你这个太强硬，一定要怎么样，其实只会造成台湾年轻世代对你更觉得渐行渐远。
好的，感谢范教授。那么有关于陆客团火超车事故，还有这个九二共识的讨论，我们到这里先暂时的告一段落。稍后我们还要带您关注的是，美国共和党党代会刚刚落幕了，民主党的党代会也即将在明天登场。这次2016年的美国总统大选对台湾和中国可能有哪些影响？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